乾隆见母亲来了，急忙起身出门，直奔正殿而来。谁知道刚走到拐弯的地方，就和一个宫女儿撞了个满怀。乾隆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赖娘，想笑又忍住了，问她：什么事儿这么慌张？你踩了朕的脚。赖娘一看是乾隆，是又羞又臊又有点害怕，急忙跪下磕头：
啊，主子，是奴婢不好，是奴婢不好，是老佛爷让奴婢来找万岁爷的，奴婢因为着急就太莽撞了。
乾隆见他吓成这样，不由笑了，仔细打量着他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这赖娘已经出落成一个美丽成熟的大姑娘了，上身穿了一件银红纱褂，葱心绿梅花滚边裤，一头浓密的头发梳理得光可见人，隆起的胸部随着喘息微微起伏，满脸通红，正低头躲避着自己的目光呢。不由心中一荡，便笑着说：
哦，这是一株亭亭玉立的海棠花吗？别怕别怕。
说着竟然蹲下身来，用手抚摸着他右额前那一块指甲盖大小的伤疤，笑着说：
是朕踩了你的脚尖儿，怎么样，疼不疼啊？
哎，这块疤痕你进宫的时候朕就看见了，是不是老青太打的？掩在头发里几乎看不出来呢。放下手的时候，有意无意间在他前胸碰了一下，便缩回来了。这么一来，赖娘更不好意思了，离皇上这么近，心里慌乱的不行。但是进宫的时候，唐儿就再三交代自己说，皇上问话无论如何不能不答，所以便定了定神，细声细语的说：
啊，不，皇上没踩着奴才的脚，是奴婢不老成。
说着话，额头鬓边已经渗出细细的汗珠了。乾隆越发觉得他纯真可爱，不由意荡神迷，忍不住伸手轻轻抚摸着他的满头秀发。
哈哈，是朕不老成。
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身后传来了脚步声，他知道是王齿来了，便提高了嗓音说：
好啦，既说是踩疼了，就起来伺候差事吧。
傻丫头，你呀。
说完便径直往正殿而去。
赖娘这心里突突跳个不停，浑身都软瘫了，心里一片空白，怔怔地跪在地上半天才勉强站起身来。
乾隆沿着长廊来到正殿，老远就听见里边嘁嘁叉叉的欢声笑语，他知道准是皇后没来，一帮嫔妃正在和太后逗乐子呢。还没到门口，就听见里边传出了那拉氏的声音：
天热天热不要紧的，叫他们造大大的一座楼船，我们奉了老佛爷，坐船走在运河上，又凉爽又风光，一路上看景致，还能瞧戏听曲儿，吃现摘的瓜果，那该多好啊！老佛爷，您老人家一定得去，您还从来没去过江南，没享过这个福呢。您要是不去啊，皇上才不肯带我们这帮没缴械呢。
他正兴致勃勃地说呢，一眼看见乾隆进来了，急忙住了口。嫔妃们也都各归其位，跪下行礼请安。
乾隆摆了摆手说：行了行了，都起来吧。
说完上前给母亲行礼。
太后笑呵呵地说：皇帝起来吧，瞧他们正闹我呢，上回你说了一句要南巡，哎呦，这下来就炸了窝喽。李卫给先帝爷成的江南园子的画啊，嘿，这个借了那个借，
还不知道能不能去呢，就颠对着要买这个吃那个的。哎呦，吵吵的人耳朵根子不清净。哎，皇帝，你转悠到哪儿去了？五月端午大过节的，朝里都放假一天呢，还不该松发松发身子？刚才在钟粹宫前头说张廷玉的儿子要进来请安，我替你给挡回去了。听说刚才又在这儿和傅恒怄气来着，有什么事儿好歹等明天再说不成吗？乾隆笑了笑说，哎呦，老佛爷，傅恒哪敢跟儿子怄气呀，是说事儿听恼了。他叹了口气，把讷亲折子上的事儿简单说了一些，最后又说，哎，儿子是为了这些事儿着急，还在等着他看看是不是有密折奏进来，心里闷，就在这后院走了几步。听乾隆说是讷亲和张广嗣在金川打了败仗，在场的人不仅都变貌失色，连太后也收敛了笑容，因为太后和贵妃钮祜禄氏和讷亲都是本家，讷亲的曾祖父就是太后的从叔祖，这贵妃钮祜禄氏的父亲呢和讷亲共一个祖父，这正经不远的亲戚呢。讷亲一向进宫请安，他们都不用回避的，下边的眷属更是来往密切。如今讷亲在金川出了事儿，他自家凶险且不说，万一将来有什么罪过追究起来，太后和钮祜禄氏这脸上都不好看。沉吟了好一会儿，太后才问，那你预备怎么处置啊？哦，老佛爷，现在军情不明，还说不上处罚的事儿。儿子已经下旨命他收复刷经寺。
那张广嗣呢？
张广嗣是戴罪立功之人，奉旨协助讷亲参赞军务，具体嘛也要看将来军情的结果再定。王法无亲，差事办砸了，不管是谁都得按规矩办理。
哦，太后应了一声，没再问什么。
乾隆也觉得这么一来气氛太僵持了，急忙换了笑脸说，嗨，老佛爷，咱们不说这些事儿了，老佛爷的心事啊儿子都明白。早年在雍和宫读书，讷亲就是儿子的陪读，他的国语学得好，常常一道去海子边看日出对国语，我俩人的诗词啊都集成一大本子了。
他的神色突然暗淡下来了，语调也变得沉重起来。
他做到军机大臣，不是为了早年和儿子的私情，是因为他办差勤奋用心，清廉公正，忠心耿耿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儿子和他多年的私交也是难以忘怀的。母亲，如何处置他，那是以后的事儿。儿子只告诉母亲一句话，只这么大的天下，管着亿万百姓，不能因私废公，更不能没有制度和规矩。但是，儿子盼他平安的心，和母亲是一样的。
太后听了，默默点了点头，长叹一声，
唉，不管怎么说，娘家人出了事儿，我和钮祜禄氏也没什么体面的，大家盼他平安吧。明天我们都去大觉寺进香，求佛祖保佑他能早日平定金川，得胜而归吧。
乾隆见母亲闷闷不乐，自己心里也不好受，他强打精神笑着说，母亲这样想最好了， 人有一念，天必从之嘛。
今儿大过节的，我们母子就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事了，还说南巡的事儿。金红那边已经递了折子，说在南京、苏杭、扬州的行宫都整治好了。没听汉人说吗？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老佛爷去看看就知道了，那可是半点不假呀。
他突然想起来，为了修行宫，内务府竟然花去了500万两银子，比当年造行宫用的银子还多出一倍不止呢。不知道这些个龌龊官们从中捞了多大一把。想到这儿，顿时扫了兴头，见太后也有些心神不宁的，便说：
老佛爷今儿也乏了，儿子伺候您回宫去吧。
按下这边的事儿，再说傅恒。傅恒和刘统勋从承乾宫出来，没有立即回府，而是和刘统勋一块儿回到军机处，又商量了一阵开列调陈的事儿。今儿皇上交代的旨意多，刘统勋是办事非常认真的人，傅恒在这上头也从来不马虎。他们把乾隆随口指示的圣谕一条一条的分门别类列出来，直到宫门下药才出来。傅恒满怀心事回到府上的时候，府里府外已经是一片灯火辉煌了，十几个道台知府在后见厅正等着发急呢。见傅恒回来了，忙一窝蜂的拥出来，乱哄哄的上前来请安。傅恒虽然心里烦躁，但仔细一看，这些人都是自己事先约来的，里面又没有一个是自己的门生或者是奴才，不能发脾气，勉强笑了笑说：
哎呦，让各位老兄久等了，原先说好了今天放假可以和你们好好谈谈的，谁知道皇上临时又召见议事，这时辰才得回来。今天晚上兄弟还有奉旨要办的差事，不敢委屈各位老兄久等，且请回部明天晚上再来吧，实在是得罪了。
那些个官员哪敢说什么不啊，只说了句中堂请自便，就都告辞出去了。
傅恒只送了两步便转身回府，一边往西花厅走，一边对身后的老王头说：叫你媳妇儿进去禀夫人一声，说我回来了，今天晚上要在书房里熬夜，另外告诉三位少爷做完功课不必过来请安了。
是老爷。
老王头一边答应着往里走，一边问：老爷还没吃饭吧？
啊，在军机处大伙房随便吃了点，再预备点夜宵就成了。
是，奴才这就去吩咐大厨房。
傅恒在月洞门前停住了脚步，回头笑着说：
嗨，这是小妻子的差事，或者吩咐我书房里的小厮来福去办就成了，你呀，歇歇吧，告诉家下人该歇就歇吧，不必都跟着我熬夜。
老王头却陪着笑说：
老爷这话奴才可要驳回了，太老爷在世的时候就是会客到四更天，老爷您在书房瞌睡的掉头，也没敢先睡呀，主子不歇，奴才哪有先挺尸的理儿呢？依奴才说，三爷大爷二爷念书到亥时就歇下，跟他们的丫头小子随着就是了，其余外房的奴才还是要随时伺候着的。
傅恒生怕他再唠叨，便笑着说：
哈哈哈，行行，这是正理儿，就依你吧。老王头这才点头行礼转身去了。
傅恒进了书房就开始写信，这些个信倒是很好写，只是转述乾隆的旨意而已，要求他们个人按照旨意和自己的差事汇报军情吏治，提出建议调陈。
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十八行省
光督府就20多人呐，再加上外任带兵的军将，少说也有5-60封信写。来福在一旁磨墨，磨了一砚又一砚。傅恒刚写了20多封信，已经听见远处隐隐传来了鸡鸣声。他突然觉得头昏脑胀，腰酸背疼，就放下笔起身走了几步，在碟子里捏了一块点心放在嘴里机械地嚼着。来福在一旁说，老爷您着实该歇歇了，三爷的字儿就是仿照您的字练出来的，平常不是也常带您腾折子写信什么的吗？我看不如请三爷来，您呢就坐着说，让三爷替您写，这您不能歇歇气儿吗？来福说的三爷是指的傅恒和正佩夫人唐儿生的儿子，排行老三，叫福康安，所以家里的人都称他三爷。傅恒想了想，好吧，叫人把他喊来。说完便出了书房，站在滴水岩下呼吸着新鲜空气，顿时觉得精神好了许多。爹爹您叫儿子？傅恒回身一看，是儿子福康安站在自己的面前，借着淡淡的月光，影影绰绰见他穿着浅色的袍子，外套巴图鲁背心，也看不清是什么颜色。才15-16岁的人，可个头长得比傅恒还高呢，体魄挺拔，英气逼人，清新脱俗。这孩子从小就聪明过人，唐儿和傅恒都非常的喜爱他。此刻傅恒看了看儿子，端起严父的身份说道，怎么已经睡下了？
回父亲，孩儿不敢有违父命，亥末时分就回房歇了。
那这会子把你叫起来不犯困吧？
不困，儿子的体格比哥哥弟弟们都结实。
啊。
傅恒倒背着双手转身进了书房，却不忙着开口，而是从书架上信手抽出一本书，随手翻开来，指着其中的一篇对儿子说，
这是镇川先生集第17卷，这篇呢相集宣志，大约有1000多字吧，你看一遍然后背给我听。
福康安原先听说叫自己来是帮着写信的，可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突然叫自己背书，但是既然父亲让背了，他也不敢违背父命啊，急忙答应一声是，双手接过书只看了一遍，便合上书本递给父亲，然后竟然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了。傅恒早就听说过儿子有过目成诵的本领，没想到竟是这样的敏捷，心中虽然非常高兴，但是脸上却丝毫也不表露出来，只是冷冷地说，
背的倒还凑合，只是最后一句背错了，明明是金已亭亭如盖，你却说羞羞如盖，竟瞎杜撰。
福康安急忙笑着说，是父亲教训的是，不过我见父亲经常用水亭居士的号，所以儿子不敢不避讳嘛。
傅恒这才无话可说了，沉默了一会儿又说，其实啊，过目成诵算不得什么，听说你在谢家园子和几位二哥爷世子慧文还得了榜首，我告诉你，炫耀才智就已经失了君子本性，三国里的张松、王安石的儿子王瑜，还有雍正爷手里的刘墨林，千言万语过目不忘，但是后果呢都不怎么好，不是年命不永，就是身遭祸事，难道说你不该引以为戒吗？
福康安的眼皮子眨巴了两下，他想偷看父亲一眼，但始终没敢， 心想明朝宰相张居正、本朝的高士奇还有张廷玉，年轻的时候那都是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，也没见有什么祸事啊。啊，特意把自己叫来写信，结果呢，哎，不写信先叫自己背书，背出来了吧还要训斥，他这心里啊就老大不服气。但是那个年月封建社会讲究的就是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所谓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父叫子亡，子不得不亡。所以啊，福康安平常对这位严父非常的惧怕，虽然心里不服气儿，但是嘴上却说啊，阿玛教训的事孩儿铭记在心了。其实啊，口是心非而已。傅恒呢，他早看明白儿子这回想什么呢，看了儿子一眼又说，你啊不用把阿玛想得那么刻薄，总而言之啊，阿玛这样都是为了你好，将来你长大了就会明白了。行了，去那边桌子边坐下，我说你写。是。福康安答应一声，稳稳当当的在桌子边坐定，提笔在手，静静的等候父亲口授。这第一封信呢，是写给尹继善的。尹继善如今调到两广当总督去了，前边呢当然是转述乾隆的话，后边呢就是跟他讲了一下金川军事又失利了，最后是这么写的，说不知金辉与江都金鸿有亲戚否，前数日面圣，圣上微露欲调兄重返江南之意，后军情有变，或连带人事有所更张，朝廷倚重处正多，兄当料理现任差事，以免临时举措不及。说完见福康安也停了笔，要过来一看，嘿，果然酷似自己平常的书法，好像比自己写的还要工整一些，满意的点点头说，嗯，不错，还行。下边一封嘛是给你阿贵叔写的，前边的意思一样，言语你自己变通变通。皇上前天说起来好像有调他到军机处当差的意思，又考虑到他资历还浅，但是如今皇上求财心切，或者还有指望。还有云贵总督、甘肃巡抚、提督、福建水师提督等等，这十几封信嘛只转述旨意，温存问候就行了。给金鸿的信、河道总督的信，另外还要附我的话，运河造新桥梁都要高过水面两丈以上，拆旧换新也是一个章程，所有的口气嘛都要留有余地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，只是阿玛，那桥为什么要造那么高啊？既费工料又费事儿，车马行人呢又不方便。傅恒站起身来，疲倦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忧郁。哎，你不知道啊，御驾总要南巡的，桥太低了，龙舟就过不去了，到时候还得再拆，岂不更费事？你呀，早就是侍卫了，要慢慢学会当差，屡试要深远一些，有一点点考虑不周到，就要劳民伤财，上下不讨好，明白啦？啊，是，儿子明白了。好啦，儿子，你写吧，我实在是累了，得出去疏散疏散，回来还要一封一封看过，才能叫一船发下去呢。他平常啊对儿子是相当严厉的，有事没事总是板着一副面孔，动辄就是一顿训斥，此刻累得实在装不出模样来了，温言絮语竟有点像唐儿平常的口气了。福康安不由心中一阵感动，差点没坠下泪来，
看着父亲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哽咽了。
阿玛放心，您的叮嘱儿子都记下了。看来您今儿是歇息不成了，疏散疏散就又该上朝了。待会儿儿子给您烧好参汤送去。
好，你好生写吧。
傅恒没留心儿子情感上的微妙变化，也没留心自己的心绪，深深打了个哈欠便出了书房。